诸位师长，诸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86页第9行开始。诸位请看一句经文：世入声闻，而为众生说未闻法，是如地之国而成就大悲，教化众生。我们从这开始引读。这是欲讲佛道品，就是在讲怎么样的学佛的道理，把学佛之道啊也讲清楚的时候啊，不是简单的讲就可以了解，必须从多方面的来讲，这才能够了解佛道品的这个这种学佛的这个道理以及修行的方法。怎么样了解佛道品？前面呢已经讲了不少，现在先讲这个入声闻，而为众生说未闻法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是入声闻呢，那么他事先成为一个声闻，声闻是小声了啊，也叫二声啊，声闻缘觉。那么他事入成为这个声闻，成为声闻是什么呢？而为众生说未闻法，以声闻的这个相，声闻就是声闻的那个身份呢，以声闻的身份来为众生说这个这个未闻法。未闻是不但声闻未曾闻过的，就是普通学佛的人呢，也未闻过的，未曾有这样的说法。但是呢，他这位啊，他以声闻的身份来替众生说这个从来未有闻的这个佛法。声闻那个他没办法说这个这个未闻法。那么菩萨呢变化为声闻来说未曾有的法， 它虽然变化为声闻，但是菩萨自己清清楚楚的，菩萨自己了解未曾有法，所以他能够啊，以声闻的这个相来说未曾有这个这个大法。是如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，菩萨是如辟支佛，辟支佛那么比声闻呢境界又高一点。比如说声闻修的是个四谛法，他根据四谛法来修佛。辟支佛呢是根据十二因缘法来学。虽然辟支佛比声闻高一点境界，但是这两者呀都不能够成佛。他要成佛，鼻子要鬼小相大，就放弃修小乘的那个方法，改修大乘佛法。菩萨在这里前面的是入声闻，现在又是入辟支佛，要点就是叫声闻辟支佛回小小的来修大乘佛法。菩萨这个为什么要变成声闻缘觉？缘觉就是辟支佛了。说这未曾有法呢？菩萨以声闻的身份、辟支佛的身份，那么这样就跟声闻辟支佛相同的身份，这样以相同的身份说这个大乘佛法，那么声闻缘觉、声闻辟支佛就容易受到菩萨的教化。如果以菩萨的身份来对声闻辟支佛说法，声闻辟支佛未必能够接受的，所以他要变成声闻，变成辟支佛。就是这个和光同尘呢，既然身份相同，教化就方便了。那么经文里讲，是如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。辟支佛没有大悲心，他是跟声闻一样的只求自己了脱分断生死，教化众生呢 他也教化，他所教化的那是辟支佛的那种境界。所以在这里讲啊，菩萨示入辟支佛了，是要成就辟支佛的大悲法门。大悲就是啊，就菩萨法了。持辟支佛，乃学这个大悲。大悲什么呢？悲是拔救众生的苦，在世间一切众生呢都有苦啊，这个苦就生死苦。辟支佛虽然自己要了生死，教化众生也要教众生了生死，他这个了生死只是把这个那么六道之内的生死了了，六道以外的六道之内叫分段生死，除了六道还有变异生死，那还成佛还早呢。所以啊，他这个没到成佛的地位，就是离开了六道，解脱了那个分段生死啊，还有变异生死，还有苦。苦还是很多的，所以在这里啊，叫辟支佛了成就大悲法。大悲就是不但要拔济众生的六道之内的分段生死，而且必须要在六道以外的那个变异生死也要把它拔除掉。这个呢，菩萨要教辟支佛学这个大悲的法门，然后才能够教化众生。必须教化众生，而且也是大乘法门那个教化众生，自己才能成佛。视如贫穷而又保守，功德无尽。视如这个贫穷啊，贫穷是什么呢？就是家里没有财富，这叫贫穷了。菩萨呢，视入贫穷，他视现的一个是贫穷的人，虽然视现贫穷啊，下面一句而又保守啊，保守什么呢？他手里他手可以出现很多的宝，他有这个保守，也就是说他这个手可以啊，要多少宝就有多少宝。所以下面一句话，功德无间呢？为什么功德无间呢？ 贫穷的人没有财物宝贵的东西，各种的珍宝，贫穷的没有。菩萨手可以，要多少宝就有多少宝，要怎么样的宝就有怎么样的宝。那么这个拿这些宝可以救济贫穷，可以解决那些贫穷之苦啊。人在世间，无论哪一种人，都是求财宝啊。贫穷的人家里没有财宝，固然要求财宝；有财宝的人，他这个贪心很重，要求得更多的财宝。这就是一个贪心、贪求财宝的心呢，没有止境。这种贪求心呢，就是造成自己苦恼无因的。这苦恼是，没有止的时候。所以菩萨呢，用这个宝手啊，除了这些宝啊，来救众生。那宝手要问呢，宝手出的哪些宝啊？实际的宝当然有，当然就是那个大菩萨都有神通的，他手里一抓，各种宝就出来了。但是这些宝啊，虽然多，有限量的，他要普遍的教化众生，普遍的来解除众生贫穷之苦的话，那你手里抓的这些宝啊，有限量的啊。重要的意思，菩萨用手触宝这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菩萨这个手啊，可以用这个佛法来教化众生。这个佛法里面有财宝，叫做七圣财。菩萨拿这个七圣财，这个财宝啊，指的就是佛法。菩萨用佛法来教化众生呢，有众生开了智慧，自己可以创造财宝。自己创造财宝啊，这个财宝呢，一方面是他可以在人世间从事各种事业，可以赚到很多的钱财，但是最重要的呀，他学了佛法，知道佛法的时候啊，就在世间的财物再多都有限的呀。到了一定的程度啊，贫穷人那个了解佛法以后，他可以在世间 这个做生意也好，做各种工作也好，虽然可以赚到很多财宝啊，他自己免了，这些都没有大用啊。维持自己以及自己家庭里面生活所需，那就好了。最重要的是啊，了解佛法的时候啊，能够解决自己生死问题啊。生死这个苦比贫穷的苦不知道多少多少倍数啊。生死之苦比这个贫穷之苦不能比例的。所以菩萨叫贫穷人，贫穷人这个得了世间财宝以后，他最重要的呀，学佛法，懂得佛法可以解决生死大苦。这个第一节也是我们好好的研究啊，研究经文有悟，悟了这个道理，哦，那就知道菩萨他视线贫穷，视线贫穷要叫贫穷了解佛法，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呀、啊，这个才是那个保守出种种宝的一个真实的意思啊。后面一句功德无间，这个间字就要研究啊。世间的财宝无论是个人是国家，这个财宝都是有限的。就现在这个世界，这大国的国家，他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财库银行，怎么多的话都是有限的，只有这个呢才是功德无尽呢、啊、没有尽的时候。所以这里这个无尽这个尽字啊重要，只有这个智慧学佛开了智慧，知道圣财七圣财呀、啊、这个呢自己度化，也教化，也度化众生，这才是普度众生的、啊、这才无间的、啊，这种功德才是无间的。所以无间这两个字啊，我们研究这部经呢，要从这里要开悟。是故行参而具不相好，以致庄严。行禅呢，禅就是残缺，我们人世间呢，身体残缺的也不少啊， 这个菩萨呢，他视线一个身体残缺的人，虽然视线残缺啊，而自己呢具足相合，自己具足相合，视线也残缺的人呢，来教化残缺的众生，教化残缺众生是什么呢？教众生呢具足相合，相合就是佛八相成道的时候有32相80种随心合，菩萨就叫那个心体残缺的人呢，叫他了解身体虽然残缺啊，你在心理上面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这个心理啊具备32相80种好，心里这种好，这个相好具备了，然后表现在外面来呀，他人自然呢对残缺的人恭敬，所以这个过去啊，你要读读那个名人的那个传记就知道，那个一个很相貌很丑陋的人，好像嫁不出去啊，但是遇到有慧眼的人，这个有慧眼的人呢，很多美女他都不要，他就专门娶这个形体面貌很丑的人，他娶过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这样的女子啊，她有智慧，她内心呢，这个具备相好，这个我一下举不出来那么多啊，都是你各位读了那个是历史的传记里面很多，一个叫做举案齐眉呀，举案齐眉这个女子啊，嫁给你个丈夫，那个什么名字我也想不起来了，她嫁过之后跟她丈夫结了婚以后啊，她的这个那种贤惠，这个办事情有方法有条理，那么待人接物有那种这个厚道，了解世故人情，对自己丈夫对外面的人都有智慧啊，虽然他形体面貌啊 不很好看，但是后来人家了解他的这个这种人品呢，没有人不尊敬他。这个例子很多的。这里讲的行善，经文是讲身体它的形状，有残缺。这个两个字啊，除了身体上有残缺，还有包括没有残缺，而且这个身体或这个面貌啊，跟普通人不同，看起来很丑陋，这也包含在残缺之内。无论是身体残缺或者是不残缺，而这个身体跟平常人不同，看起来好像丑，这个呢菩萨就叫示现，示现这种人，示现这种人，后面这一句重要，这个居住相好以自庄严呢，菩萨叫这一类的人呢，自己要具备相好。具备相好怎么具备？具备法子呢？以自庄严呢，自己心中有庄严的。那什么庄严呢？心中是这个，就是外表上有残缺，看起来其貌不美，但是心中啊是有相好，心中具备的一切的好的相，各种的这个好的这个这个八十种好啊，虽然不必具备八十种好，心里有这种想法。菩萨叫这类众人心中具备相好，心中具备相好啊，沉于中，行于外，自然表现到外面来啊，外面的形状面貌跟着转。一般那个看相的人呢，就说相随形转，相随形转呢，先指的内心，内心是相好，外面的那个形状，不管怎么样，是丑也好，是残缺也好，跟着心在转，心里转得好，外貌就变好了。但是变好什么呢？就是说身体残缺马上就不残缺，就完全 变成这个完备的身体了吗？不是这样。转变人的观感，虽然外貌上有残缺，外貌看见不美好，他人一看，这个内心有这个相好啊，表现在外面，人家的观感呢就改变了，就对他有好感。如下贱而是佛种性中具足功德，这个菩萨视线入了这个下贱，下贱是贱是什么呢？一般的讲法，不在位的，不在政府做官的，就是贱；在政府做官的，就是贵，贵贱。这两个相对的名词，但是在这里讲呢，不是贵贱的有贱呢，而是他这个，这个人呢，就是下贱。这是那个有贬值的意思，贵贱的贱没有贬值的意义，这一件是有贬值的意思，叫下贱。菩萨呢，就视入下贱，他入下贱呢，自己就变成个下贱的人，而生佛种心中，叫这个下贱的人呢，这个菩萨本人当然不是下贱了，而变成下贱的人呢，为什么呢？是要教化下贱的人，教化下贱人，怎么教化他呢？而生佛的种心中，这个叫他生到佛的种心，一生到佛的种心中啊，具足功德，具备了诸功德，一切的功德他就具备了。视若下贱而生佛种心中啊，佛种心这两个字分开来讲，种如同那个稻种、麦种那个种子，它能够生出来，生出来这个这个稻和麦啊，这是种能够生，能生出来，有生就有灭，所以种这个字啊，这就是无常，无常法。心这个字呢， 但是不改，他是不能改变的。这就是啊，跟无常相反的，他叫你常道。但是在这里讲经文就是啊，生在佛的种心中，种心两个字合起来讲，那就不必啊分开来说了。那就种心这两个字啊，包含无常与常，这个意思都包含在这两个字之中。那么这要讲到这个经文，这是讲比喻啊，比喻要比喻这个法，讲到这个比喻，这个都比的这个佛法是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一切的外道，他们有这个修行的时候，他有他们的这个教理。他们虽然有教理啊，也有修行的，但是没有正果。他正果什么？正果就是了生死啊。那些外道啊，经过他有修行，他不能正果。对呢，这里讲还有那个二生，二生这个声闻缘觉啊，他可以证果，他证果之后啊，就入灭了。这个也不是啊，这个种现具足功德，他一入灭的时候，自己安安静静地在那自己享受那种清净的这个境界，而对众生有什么好处呢？对于教化众生没有起作用啊，所以也不能够具足功德了。这个来讲，这个具足功德了，把种性这两个字根据祖师注解的，再根据雪露老人的注解，这个种性，虽然包含无常与常，无常是生灭法的，常是真常啊。种性两个字，它有无常与真常的意思，其实还有这个意思啊，就是正道果，比如说正道这个小果成了这个正道罗汉果啊，正道罗汉果这个要怎么研究呢？正道罗汉果 入民了，那个对于教化众生不起作用。真到罗汉果不入民，能够回小向大，不入涅槃，在这个人世间教化众生，这一生，教化众生没有，再一生，生生世世在世间呢，来教化众生，而不要入涅槃，这个才能啊，具足功德。所以这个具足功德，解释这个种心，你能够发挥佛家讲这个种心啊，也就是佛的种心呢、而不入灭，生生世世到人世间来教化，大乘法门，这就是才能够具足功德。是如累劣丑陋而得那怒延伸，一切众生之所乐见。前面讲那个心体残缺，也包含丑陋。这里呢，专门讲丑陋，还有呢，这里讲的是我累劣啊，累劣就是那个儒家的那个弘法里面讲的五福六积，六积之中就有累劣，身体呀、也不好啊，不健康，而且也这个现出这个相不好，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太衰弱了。那么因此这里讲菩萨视如累劣，这个丑陋就指的这个身体面貌，丑陋啊。但是呢，菩萨实现这样的人呢、叫他们呢得那怒延伸，得了那怒延伸呢，一切众生就是乐见。累劣丑陋的人呢，一般人呢，见了他心里感觉不舒服，不乐见。但是在这里菩萨讲啊，叫这些人呢、得那怒延伸，那么然后一切众生呢都乐见的这个丑陋的人。什么是那怒延呢？那怒延就是天上的这个大力士，他力量很大，而且这个相貌很美，但是男子啊，但是就人世间来讲，他这个 就如同人世间的美男子啊，他可是天上的美男子，跟人世间的美男子啊又高的很多，所以得到的那种眼神啊，就是得到天上的那个大力士，这个身体又很美，得到这种人的身份，那么一切众生呢就落见了，就很欢喜见到他。这样呢，天上那个那种眼呢，表现在外面，他是个有力的大力士，而且他这个形状、身体的相貌都端正、很美好。那么这是不错了，最重要的也还是心理好。天上那如也，他这个心理怎么好呢？他在天上所做的事情，就跟他身体一样端正，一些时间端正啊，端正很重要啊。我们人世间，你说无论哪一个男子，他这个身体虽然很好，相貌身体也有表现有力，最重要的他这个配合身体啊，他心好。心怎么好呢？心就是啊，不要自私，要为众生啊谋求福利，不要损人利己，这样人家就会落见的。反过来讲，损己利人啊，损人利己，对人家就看见他就不想看了。这个各位，你在现在这个社会，你多多看，多多研究。凡是思想很重，处处啊跟人家争权夺利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，这种人呢，他的形状再好，办事能力再强，人家都不愿意看他。所以讲的人大陆言呢，身好身体好，心理也好啊。研究到人世间的这个男子啊，就像大陆言那样，如果他心理不好，人家没有人呢愿意看到他。拿古人来讲，曹操、王莽，这个是雄才大略啊，但是读历史，读到这个王莽 这个操作的时候都不敢恭维了。你在现实人世间，你找一般人，那种现在实际上找不到曹操、王莽那种人啊，有那样的雄才大略人，在现在找不到啊。就算找到了，有几分之一很像那个样子了，那人家你想想看，没有人会欢喜看见，都不乐见的。所以在这里讲乐见呢，心里也好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